张家两代人共居一室，作为隔断的木板，只能阻挡视线，无法遮蔽声音。张芳敏是个睡眠很好的小姑娘，记忆中只有几次，她半夜被尿意憋醒，迷迷糊糊地犹豫着要不要起来用马桶，却听见爸妈的大床有节奏地响着。第一次听到那种声音，似乎是她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小孩子有种本能的猜测，她忍住小便，努力入睡，结果她那天夜里尿了床，免不了被大人训斥。他在小学时代和几个邻居家的孩子共享地图大王的称号，用竹竿挑在外面晾晒的电褥带着黄色的印记，想抵赖都难。这个世界就是这么逼仄，孩子逃不开自家大人的情势，尿床的罪证也逃不开别人的视线。不过这会儿张芳敏想起的不是当年缩在隔板背后拼命入睡的尴尬时刻。他即将满18岁，已经懂得夫妻吵架床尾和的道理。昨天爸爸游泳回来跟没事人似的，吃过晚饭又出去上班了。妈妈也没再接茬挑衅。正是父母之间的宁静让张芳敏感到不安。他们两个人如今成婚颠倒，甚至不睡一张床，这和分居有什么两样呢？他心神不定地看了几页书，楼梯轻响，程勉上来了。看见他，程勉哟了一声，算是打招呼，接着把一只盐水棒冰递到他手里。程勉自己嘎吱嘎吱地咬着另一只，他吃得飞快，像某种嗜食冰块的小动物。张芳敏撕开包装吃了一口，忽然感到不合适。哎呀，这是你给姨婆买的吧？程勉含着冰说。
不是啊，姨婆不吃冰的东西。
姨婆兀自缝着一块看不出什么用途的布。张芳敏说。你一个人买两根啊？你这么爱吃冰的？程勉没作答，他看一眼姨婆，姨婆头也不抬。他出门去邮局往杂志社寄漫画稿件的时候，姨婆说让他多买一根棒冰回来，这事儿没法讲。张芳敏把程勉的尴尬理解成了默认，他咬一口棒冰，不急着嚼，让那团带着咸味的冰块凉凉地贴着舌头。
哎，你昨天说到底什么事啊？
程勉说，
我们今天晚上去小辉工作的酒吧玩，你要不要去看看？
他上班啦。
张芳敏长这么大还没去过酒吧，有些心动，转念又开始为难。
哎呦，我妈下午就回来了，我怎么跟她讲啦？
程勉立即说，
你不方便就算了。
张芳敏说，
还好了，那我自己想办法，会很晚啦，我明天上午还有课的。
程勉看他一眼，
最近晚上不太平，你早点回来吧，我到时候送你。这样好了，晚上7点在45路终点站碰面，你把车子骑到那里，我带你过去。
张芳敏对家人撒了个谎，说晚上要去陆微云家学习。张妈说，
你们明天上课不就见到了吗？就撒要晚上出门啦。
张芳敏说，
哦呦，他家请了个辅导老师呀，我蹭课听。
张妈就没再吭声，这话只对了一半，陆家的确请了家教，只是并没有人邀请张芳敏蹭课。张爸声称今晚也要值班，吃过晚饭就走了。张芳敏在爸爸走后又磨蹭了一会儿，这才把自行车从楼梯底下推出来。 楼下的雷霆倚着六号的大门，正端着一只锅子吃晚饭。他是个四十出头的老光棍，拖着一条残疾的腿，和如此有气势的名字实在对不上号。弄堂里的人管他叫敲脚。六号本来楼上楼下都是张家的，寡母带着一个儿子住在楼下，也就是张方敏的太奶奶和爷爷。二楼姓雷的人家是租客，奶奶从新康里嫁过来的时候提了个条件，她不要住潮湿的一楼。太奶奶便和雷家商量，让他们改租底楼，减些房租。结果这一租就生根了。雷家的上一辈过世，长女出嫁，剩下一个敲脚，至今仍按居委会定的标准交他百来块房租。如果不是老租户，张家的一楼房租不至于这么低。在张奶奶看来极不划算，是旧怨。敲脚爱养小动物，而且他的选择总是别出心裁。例如有一年，他不知从哪个犄角旮旯发现一窝小老鼠，尝试饲养。他的老鼠逃窜出来，引发居委会新一轮灭鼠热潮。老鼠事件可谓新仇，新仇加上旧怨，以至于张奶奶看敲脚百般不顺眼。张方敏对人有他自己的判断，他不像奶奶那样面露嫌弃，对敲脚一向不错。他发现那只双耳汤锅里的内容是方便面，讶异道：“你就吃这个啊？营养不够的呀。”敲脚被辣椒刺激的满是汗水的脸上挤出一点笑容：“
好吃的，我加了豆芽。”
对了，爱动物的敲脚是吃素的，不过这不妨碍他吃牛肉味的方便面，他只是自己不买鸡鸭鱼肉。张方明把车子抬高，过了门槛，敲脚在他身后说：“
最近夜里局势紧张，最好不要到处走。”
他觉得敲脚的用词有趣，回头笑道：“哎，没事的，飞车党不怕流氓。”夏日的天黑的晚，借着仍有五分明澈的光线，他看见敲脚脸上的神色古怪。张方敏没多想，出了弄堂。